节礼拜二，礼拜二通常我们前头废话少一点。中卫金谈天，哎，卫星兄，
哎，大春兄，
道环兄还没回来，
我也急着找他呢，到哪儿去？
因为我们已经一连三个礼拜了，是吧？对啊，他是替 Benz Mercedes 那个车厂去做试车了。这你派去的吗？不是，让他坐了高速的 Benz 去撞一个墙，看是不是？
我还当真了呢，
看能不能这反应能不能可逆，是吧？好，来，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题目不是天上的，是地上的。2007年展望春季系列演讲，哎，不是刚刚展望过吗？
我们每一年都提出新的展望来。
哦，就是每一年都要望，而且好像不止望一次，对不对？
嗯，对。
秋天一望，冬天冬天不望。
冬天不忘，
冬天一亮，春天呢又要亮啊，又要忘了。
对，春天跟秋天都忘，夏天跟冬天咱们就亮在那儿就
对了。2007年春季系列讲演，这个今天的这一次的大题是明天过后，从环境变迁看地球生物的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Yeah, 我想这其实我当初在立这个主轴的时候倒没有想到这一阵子新闻媒体的热点其实真的集中在这个焦点上头。大家关心的都是全球的大气变迁、海洋的变化啊，是怎么样会影响人类跟地球生物的未来？
是，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主题，觉得蛮好玩的。但明天过后，其实我们就借用这个电影的名称哈，没有直截了当把它翻成后天，明天后过后了以后呢，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物受到的影响。
嗯，
在台湾有好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所以我们就请了好几位，从动物的、从植物的、从海洋生物的角度，看最近这些年来到底在人类操弄地球大环境的情况底下，这些动物、植物、海洋生物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哼，
当然一开始也就是这个礼拜五4月20号春季系列的首场呢，请的是台大地质系的魏国彦教授。
嗯哼，
那魏教授他的题目是非常耸动的
啊，
谁干掉了台湾的古象与犀牛？
这古象与犀牛是政治人物的代号吗？不是
、啊、对，应该是说古象与犀牛谁的民调比较高。
等一下，古象，台湾有古象是什么时候的事？
因为很早以前的事情，有猛犸象，有剑齿象，这些我们听着好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出现的东西，在台湾呢找得到化石。
是，
当然这个精彩的内容我们要留给魏教授来说啊，但今天没有了。过去有，竟然找得到这些化石，代表台湾过去曾经有一段日子呢是有大型的这种动物存在的。那到底他那个题目还没结束，谁干掉了台湾的古象与犀牛？是古代猎人呢，还是古代媒体？不是古，
这肯定是分离运动造成的。对，从前如果有这个古象跟犀牛，那表示台湾当时还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对不对？它是连在一起的嘛。
对对，一定搞一个台独运动，把古象跟犀牛给干掉。
这地质上的台独运动出现以后，把这大象跟犀牛差不多就要干掉了，对吧？你是中国的动物，你怎么可以留在这个岛上呢？
啊，对，中国象跟中国牛，哎，
对，
其实是这样。它题目是古代。这是古代猎人造成的结果，还是古气候的变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的，
因为真的是见往之来，我们看过去气候怎么变化，对现在的争论会有一点帮助的。
所以魏国彦教授，台大地质系科学系的教授，这一场演讲不会是一个政治演讲。
不谈古象与犀牛的民调。
对了，古代猎人呢，还是古全球变迁？我们从古的全球变迁来看现代的全球变迁。
对，
4月27号呢？
陈文平老师，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也就是我们同事，陈老师，我们天文界的名嘴啊，他就是要从剧烈变化来看地球环境了。
是，
前面第一场魏老师谈的是缓慢的变迁，环境就是他气候跟古海洋、古气候，他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嗯哼，
但是除了环境缓慢的变迁之外，地球也是三不五时就受到外来天体的撞击。
是，
反正已经是好莱坞电影的通常题材了。
嗯，
那这种撞击会迅速的改变地球的环境。这种剧烈的改变对生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其实是拜撞击之赐，把这个大型爬虫类踢到舞台底下去了。
嗯，
那我们才有出头天的。但是这个撞击呢，在未来会怎么样？陈文平老师他们也做了好多观测跟研究计划。
嗯哼，好像看起来，古代是大户出闲汉，现在是天文系出名嘴，啊。
大户出行
不是吗？啊，来，4月20号、4月27号，接着是5月4号。5月4号是台湾大学的大气科学系的徐晃雄教授。
哎呀，徐教授这一阵子是常上镜头，
嗯，
出风头的不得了，因为他研究的也就是气候变迁、全球变迁。
是，
那在这个 所谓的大气的改变，其实说老实话啊，我们最近有另外一个计划，在约集了一些教授，在一位校长的领导之下，两位校长领导之下呢，我们要做一个通识教育的教材研发。
嗯，
那我们负责地球科学这一部分，
是
分别来自大气、海洋、天文、地质、太空。
嗯哼，
哎，有几个教授凑一块儿啊，谈得好愉快哦，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跟别人学好多东西。
嗯，
发现大气、海洋、地质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是，
我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因为像声音现象，像台风啊，像什么东西的，像海洋水温的变化，这些都是海洋跟大气的循环，
嗯，
共同在一起的循环。
是，
那我们就会请徐教授、徐晃雄教授的，从整个的全球变迁的角度来看气候的变化。
嗯哼，他的副题是热情探戈还是狂乱独舞？
哎，对，他好像讲的就是那个理查基尔的
啊，
中年人跳舞吧，大概是那个。
嗯，
那到底这个舞你要跳的是有规律、有节奏的呢，还是个胡说八道的？
是
在狂来的。
好，这是5月4号，5月11号，海洋大学研究所的戴昌凤教授。
呀，台大海洋所的戴昌凤教授，其实我们跟戴教授过去有一段有趣的接触，在垦丁国家公园啊。
嗯，
他们办义务解说员，暑假的时候训练义务解说员，那是大学生，
嗯，
找来当义解的啊，一个暑假待的可能垦管处，是蛮好玩的一个工作。但在这之前呢，就有训练。那戴教授负责的是海洋方面的演讲，我负责天文的。嗯，
是
晚上我们讲完天文以后，白天我去听他的演讲
啊，
听别的老师的演讲，真的收获好多。他不但讲海洋生物，讲潮间带，讲完以后呢，下午就带着学生去浮潜，
嗯，
很有意思。戴老师他是研究海洋生物的专家，珊瑚什么的，所以他会从海洋生物的角度来看气候的影响。
是，另外5月18号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李佳维教授，
呀，
就是科学人的总编辑。
哎，对，也是咱们真的科学界的另外一个名嘴。
是，
有时候我们碰一块说讲相声吧，以那个去谋生。李教授他这次的题目让我真的很惊讶。
嗯，
打造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
这个怎么说？是真的有那么迫切吗？
他其实哈，我们是希望大家提供给我们摘要，他就把科学人杂志上面他的一篇文章写给我，就是一页的文章。
嗯，
写得非常感性而又沉痛。他在新加坡待了4天的，天天受到霾害的影响，
是
烟雾弥漫，是哪来的？
印尼
呀，
嗯哼，印尼的好像是森林大火啦，或者什么个种种，
对
他们自己的一些迫害这个污染了。
对，他们烧，他们是人工去烧的，
是，
就是把树砍下来，木材运走了以后，
是
放火把林子烧干净了以后呢，这个地就可以给的农民去种，
是。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循环。
嗯，
对周遭的国家来讲，那是霾害糟的不得了。
是的，
不但是你的烟尘会影响空气健康，那整个热带雨林就一点一滴的，不是一点一滴的，一大块一大块的消失。
嗯，
那这好像是地球的最重要的
肺啊，对吧？
Yeah.
热带雨林是地球的肺。
对，所以
但是印尼现在在发展中，它的逻辑根本不思考这个问题。
呀，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叫亚马逊和南美洲的人说：“你们不要去砍热带雨林了。”
嗯，
他们当地人说：“那我们不砍这，我们吃什么？”
嗯哼。
但李佳维教授，我觉得这个诺亚方舟是打算要在台湾的南部建构一座大型的世界级的热带植物的保种中心
啊，
把种子收集起来，
是，
然后希望未来地球。如果说真的走到了最后那一天的话，还能为地球生物留下一丝命脉来。
哦，
那往后的20年，他要奉献给这个计划，听得很让人羡慕跟感动。
就是为热带植物建一个庇护所，
对，
嗯哼，
植物的种子
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要去大规模的栽植，就是了。
对，他是把种子留下来，未来你要栽，你就可以栽。
嗯，是，接下来是5月18、25号了，台湾大学生态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郭成梦教授，
对，他是做蕨类跟植物的专家，所以呢，刚刚戴昌峰教授是海洋生物，郭教授就是从植物的观点，
嗯，
来看气候变迁。不过他讲的是更广一点，包含台湾的前世今生。
嗯，但题目是这样讲，
对，一路从台湾，从200万年、几千万年前的台湾一路讲到现在，台湾其实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是，
也我昨天晚上我在看他的摘要，看的还是很感动的。
嗯哼。另外6月1号，中研院多样性研究中心刘小如的研究员，他这个题目很特别，叫何处是儿家。
嗯，
听起来像社福机构的，不是，是环境变迁与动物的生存。
Yeah, 所以刘小如研究人就刘老师了，他是一个在动物界做动物研究，尤其是鸟类研究，蓝羽的角鸮的这样的研究啊，
嗯，
是非常专业的前辈级的老师。那刘老师呢，就请他在动物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变迁对动物的影响。
嗯。好，接下来是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理查基尔。
理查， 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院士啊，
嗯，他说该是觉醒的时候了。他的意思是要退出绿营吗？
不是，李院长他其实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啊，扮演最后一场压轴的关键。
嗯，
他从能源的角度跟环境破坏的角度来对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提出警语。
嗯，
其实也是因为我现在发现了李院长跟那个美国的朱立文也是另一个诺贝尔奖
得主，是
他们其实不约而同的都是投身在替代性能源的研究上面，生殖能源跟替代性能源的研究，因为这很显然就是我们下一代马上会面临的问题。
是
我们下一代已经没有什么资格再做这种海阔天空天马行空的梦了，要做什么什么，下一代最主要要面对的三个问题就是能源、食物跟饮水，
是
就是 down to the earth，
最基本的
亲吻泥土了。所以他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能源能够充分利用，但同时呢，能够让环境不要受到破坏。
是，六月八号这一场先不管，我们到后来还要谈一个问题。这从四月二十号到六月八号之间的展望系列过后，你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全球暖化的这整个危机，也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反省。你说到底地球真的暖化了吗？或者暖化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危机真的像高尔或者是理查基尔李远哲所形容的那么大吗？
对，其实啊，这是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当人类把眼光转向环保了以后一个一直争辩不休的问题。到底全球暖化是人类工业化之后造成的结果呢，还是说我们根本就在地球本身的一个大环境大尺度的长周期变化底下，自己在那边像跳梁小丑般的改变一下我们自己一点点的温度。也在前些天的报纸上头呢，江才健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讲是地球太热还是我们太热，这题目很有趣啊。但其实是说大家现在都把气候变迁当做一个重要课题，把全球暖化当做我们需要每天需要思考的到我们不能睡觉的一个危机意识。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不愿面对的真相，有着南极冰山崩解的画面。哎，可是有人说了，这南极冰山呢，不断崩解已经持续了6000年了。那这个6000年是就，你说那我们现在你要把这个冰山崩解怪罪在过去200-300年的工业革命以后，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反对的人就是说，我们站在环保的立场，说人类的活动无可置疑的影响了气候。那这个气候的短周期变化会不会带来灾难，不知道。
是，
那反当然你是说站在另外一边的立场的人就说了，地球在过去3000万年是一个比较冷的时候，那3000万年之前很温暖，温暖到什么样程度，南极大洲南极大陆是一片草原覆盖的地区。那你这怎么说，那现在还算比较冷的时候，你全球暖化人类搞得沸腾了半天，温度提升了一点点，那人类就在那边惶恐不迭了。没有想到地球本身的大尺度变化远超过人类能够改变地球的程度。
是，
那这就说不清楚了。
假如所谓的生物多样性这个考虑放进来，到底是在南极大陆冰封千里，它的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呢，还是一大片草原南风，这也很难讲，是不是？
对。
不过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习惯了北极南极有冰，北极有熊，南极有企鹅的世界里面，除了倪匡的卫斯理世界不一样之外，它的北极是有企鹅的，南极是有熊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大概还真的是不能习惯啊，这个整个地球地貌或者是生物做太多的改变，这是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能习惯的问题。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从自己本身的利益思考呢，还是从一个 global 全球跟宇宙的角度来看。如果从全球跟宇宙的角度来看的话，有点像天文学家看星系相撞跟演化，动辄几亿年几十亿年，人生苦短根本就不在这考虑里面。那你看那个全球地球的大周期长周期变化也无所谓了。但如果你从人类本身的利益来看的话，那我们200-300年的变化把地球搞得短时间之内不好住的话，那其实很辛苦的。
所以我一直说嘛，环保环保环保这个字是错的字，是个假的字，是个伪道德的字，就是人保，人就想保人环境怎么样，有什么好，他这样也是环境，他那样也是环境。稍后片刻马上回来。那是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啊，
哎，
方才我们介绍2007春季这个展望春季系列演讲，
哎，
从4月20号到6月8号，每个礼拜五，在都是晚上嘛，7点钟是吧？哎，仍然是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国际会议厅，嗯，跟过去都一样的地方。
是，
好，可是话题里头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今天要谈的有关，
嗯，
那就是沙尘暴和暗色的岩石使得火星也有了全球暖化的现象，大家一块来，怎么回事？
对呀，啊，本来地球人想的把地球给糟蹋殆尽了以后的，嗯，下一个目标。
去糟蹋火星，
火星
现在不，人家自己自我糟蹋完成。
对啊，你还没去呢，它已经先开始全球暖化了。
嗯，
当然那个火星的全球暖化很有意思，因为它会有沙尘暴。哎呦，这两天不是也沙尘暴吗？那沙尘暴跟暗色的岩石，火星表面岩石颜色是比较暗的，当然我们说深红色。
嗯，
之所以是深红色的是因为它是个生了锈的行星。
嗯哼，
富含氧化铁。
是，
那颜色比较深呢，就比较容易吸收太阳的热量。就太阳下来了以后，这是为什么天文台的圆顶是白色的。
嗯，
我们就是要反光，不要让天文台圆顶白天过热，那晚上就自己就有麻烦了。
嗯，
那如果暗色岩石让火星吸收了温度了以后，再加上沙尘暴你能遮天蔽日，或许能够把一部分热量保留在火星表面。
嗯哼，
结果科学家根据火星表面测量结果，它的亮度变化，几十年来的表面温度会升高摄氏0.65度。
嗯哼，
不到1度。
是，
但其实对火星那种非常冷的环境啊，升高0.65度就已经蛮明显的，会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了。
是它全球气候吗？
哎，全球气候
可以谈一谈这些变化是什么？
对，它包含了冰帽。我们知道火星有个极冠，又叫冰帽，南北极都有。
是，
冬季变大，夏季变小。以前我们以为是干冰，
嗯，
现在发现很多地方是水冰。
哦，
就水结成的冰。
嗯，
那个量比一个密西根湖啊2-3个还来得多呢。
是。
那如果说你有暖化的现象的话，这些东西本来是固态的，会融化。
嗯哼，
那是不是会产生开始慢慢有更多的水跑出来了？
嗯哼，
这就不知道。所以这也是关心火星作为下一个目标的人的一个主要课题。
嗯，
不，话说回来哈，其实地球表面一个好玩的现象，前2-3年 NASA 有一个新的结果发表了，
嗯，
说地球北半球的平均温度比地球南半球的平均温度要高那么一点点。
哦，
你把地球中间切一半，
是
北半球的年平均温，
嗯，
跟南半球年平均温，北半球要高点。
就原因是
北半球陆地多。
嗯哼，
陆地多呢，我们讲，哎，讲个物理名词叫比热。
嗯哼，
泥土石块的比热比较小。
啊，这样就是比重比热的这个。
对对对，比较的比
怎么比呢？一定是跟一个相对值，一个当量的呢。
嗯，你可以跟水比。
啊哈，
那它意思是说你让一公克的这个水温度上升1克，
嗯哼，
那个热量要多少？
上升1度，
那，上升1度，温度上升1度，一公克的水那上升1度，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定成了一个质量哈，叫做一个量，叫做比热。
是，
那这个比热呢，在泥土跟石块，我们不要以为它是又重又大呀，密度又高的东西，其实它的比热反而比较小。太阳一照就热，像柏油路，嗯，像泥土地，
是
太阳一下山了，它马上就冷了。
嗯哼，
水不一样，水呢比热大。太阳照了半天温度不上去，
嗯，
照了一整天太阳下山了，哎，水温是热的。
嗯，
这是我们常常说在海边你会觉得海风白天朝哪吹晚上朝哪吹，就是因为水温跟地面的温度
是
一个热的快一个热的慢的关系。还有好玩的是，为什么北半球的平均气温高，就是北半球的陆地多。
嗯，
所以太阳晒了以后呢，北半球吸热，热量吸的比较多。
嗯哼，
所以平均温度高。
嗯哼，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大家很难想到，北半球夏季要稍微长一点，南半球夏季要稍微短一点。
有这样的事？
对，因为地球啊绕着太阳转，是个椭圆形的轨道，
是
有近日点跟远日点。现在很巧的是，我们在北半球夏天热得不得了，其实是在远日点。
嗯，
我们离太阳距离反而比较远，
是
从1.4亿公里到1.5亿公里，我们的夏天是在1.5亿公里。距离远可是还热，是因为太阳光直射的关系，
嗯，
北半球热。可是呢，因为距离远的关系啊，地球走得慢。
嗯，
克卜勒定律告诉我们，一个椭圆轨道绕着太阳转，接近太阳的近日点呢速度快，夏季很快结束了。
是了，
那是南半球的夏季。
嗯哼，
那到了椭圆的这另外一端是远日点的时候，
嗯，
地球走得慢，可是那是北半球的夏季。
是，
所以你夏季会多这么一两天。
嗯哼，
平均起来温度就比南半球高那么一点。
是，
这是我觉得很好玩的，
就是同在一个地球上，立足点也有不平等的时候。
对对，
不要以为人人平等。嗯，北半球跟南半球就有这样的差异。嗯，好了，刚才讲了这个沙尘暴跟这个暗色岩石使得火星也有全球暖化的现象，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海水的暖化，这跟我们刚才话题有关的。
哎，
海水的暖化会使地球的自转加快，也就以后每一天也都跟以前的每一天不太一样。
嗯，
以前比较一天比较慢，漫漫长日。以后呢，这一天就会短了。
哎，其实你刚讲的漫漫长日，我们岔开来讲一个心理因素啊。
嗯，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人说了，就小孩来讲，他觉得是日短年长。
嗯哼，
每天到学校晃晃一下，一天就结束了。
是，
然后呢，一年好不容易才能熬到过年拿压岁钱的时候。
嗯，
到了中壮年的时候呢，日短年也短。
嗯，
每天忙活忙活一天就过去了。
是，
一年一年过得飞快。
是，
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日长年短。
嗯，
每天时间不知道怎么样打发。
是，
但一年也还是过得很快。
岁数增加得很快。
对对对，
您这是第二次讲了。您现在已经进入了日长年短的阶段。
您把我
说了什么就忘了。
对，咱们像讲相声一样，
我还是让您听完，让算您
说完。说完，您的这段把那个车马费这部分扣掉。
好，扣三十
啊。好，海水暖化将使地球自转加快哈。但这只是一个理论。
对，
他说怎么样呢？你让海水变暖了以后，因为它海水大海有洋流嘛。
嗯。
那这个洋流呢，从表面温度上升了以后，它海水会一路从浅海到深海去，北大西洋它有一道海水从表面是往深处的洋流。
嗯，
所以它海水暖化的深度会比较深，深度了以后呢，它这个暖化的温度高了以后进到深的地方呢，它会怎么样？会让海水向由赤道向两极移动。
嗯哼，
因为它自转的关系，还有它底下的大陆棚的表面积的大小的关系啊，海水会往两极移动。哎，温暖的海水往两极移动了以后呢，那两极的，因为温暖的海水它的体积比较大，
嗯，
温度高体积大，所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大比较大量的水往南北极去了以后，赤道的水变少了。
是，
那你这个自转就像溜冰选手一样，当你把两只手合在一起，两手向天的时候，那可以转得很快，原地转得很快。
嗯，
你手放下来就慢了。
是，
就是一个质量分布的问题。
嗯，
如果海水温度升高了，而且升高的海水又朝南北极去移动的话，听起来好像明天过后的反过来，那个电影反过来的意思
是，
那这样的结果呢，就会让地球它的质量分布改变了以后，
嗯哼，
旋转的速度稍稍加快。
那我们每一天是不是也就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时钟？要需要吗？
他是说，你一天200年只会缩短0.12个毫秒，一个毫秒是1/1000秒。
嗯，
200年里头缩短了1/1000秒。
是，
那你说你的手表要怎么样调？
不，不是调手表的，是调心理的问题。我的生命还是短了，不是吗？
哎，这说的也是啊。不过他这个理论也只是理论而已。
嗯，
因为月亮的存在就让地球的自转变慢了。
嗯哼，
那个是已经证实的一个现象。
是，
地球把月亮越推越远。
嗯哼，
月亮把地球拉得越转越慢。
是，
那这是转慢的。所以你知道海水的变化到底能够跟这个样的因素互相抗衡与否呢，也不知道。其他还有好多能够改变地球自转速度的现象。
嗯哼，
哎，其实我觉得说老实话，人类真的是相当脆弱的啊。
嗯，
这大自然大环境它要怎么样改变，你不太容易去调整它的。
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得着吗？你是吧？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
啊，是这边来了。
来，宋伟星谈天，今天我们来谈，接下来要谈的是这个外星，是吧？
嗯，外星不是外星人，外星树叶。
嗯，外星树叶。
讲到外星树叶，不是说外星有生物吗？
嗯，
哎，不见得，只是科学家的悬想啊。
嗯，
说一个 NASA 研究小组，外星上的如果有植物，当然这个外星要有植物的前提，你是要有像我们地球这个样子有水的环境。
对，
哎，有水的环境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新闻出来了，是说我们大家在节目里面说了好几回的那个行星啊，终于找到水汽了。
嗯
，HD209458。
哎，你还会背？我真是，我怎么也背不出来。
哎，真的、
啊、，HD209458。
对，209458，然后那个行星呢叫做 B， 一个小写的 ABC 的 B，
嗯，
209458B 上终于找到水汽了。我跟你讲、
嗯、
这个找水汽它光谱里面看到的水的吸收谱线啊，
嗯，
有好多吸收谱线你是不是真的认定了也不知道，
是
谁先说谁先赢。
嗯哼，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新闻说209458里面没有水汽，
嗯，
只有灰尘，然后有些人说哎，应该有水汽，被灰尘遮盖了，
嗯，
总不愿意丧失一丝希望这个外行星上的有水，
是
现在有人大胆的说了应该有水汽，找到了、
嗯、这个要先介绍一下，科学家是在11号的一天，就将近一个礼拜以前了，6天以前，
嗯，
宣布首度在太阳系之外距离地球150光年，这很可怕，光走一年、
嗯
光走一秒钟30万公里，
一秒钟30万公里，
光走一年，它是150光年以外，
嗯，
那行星的大气层里面发现水的存在。好，这个好像是什么亚利桑那弗拉格斯塔夫挪威天文台，你去过没有？
这个叫做 Flagstaff， 它其实叫旗杆镇、
嗯、
，Flag 是旗、，Flagstaff 是旗杆镇、
嗯，
那个地方有一个天文台，哎、嗯，盖那个天文台的人呢、啊，鼎鼎有名，叫做 Low。那是 Lowell， 这个字以前台湾的报纸把它翻成罗威尔，
是
就像鲍威尔将军那样，后来完全搞错了、
嗯、
因为那个 W 不发音的，
嗯，后面都不发音的，就是 low 是吧
low 的天文台啊，当年那个罗尔
嗯，
就盖了这个天文台研究火星，
是
然后发展出来火星表面的运河这一大堆故事，
嗯，
跟这个天文台很有关系的，离大峡谷不远，如果大伙儿有兴趣去大峡谷观光的话
可以顺便去看看 low，
洛尔天文台是值得参观的。
嗯哼，
这边的科学家又再次的利用了209458B 啊，
嗯，
他在凌日，也就是这个小行星从后头绕出来，挡在他的母恒星前面的时候，你当然你看不到它，
是，
可是你知道它挡在前头了。这时候你用高解析度的光谱仪去看那个恒星啊，它光谱里面出现的吸收谱线。
嗯哼，
原来不是找到了钠了，找到了碳了，找到什么玩意儿的，现在说找到水了。
哦。
还是同样老方法，方法上没有什么新的改变，
就是让这个凌日的行星跑到恒星前面来的这个行星，
嗯，
显现它光谱里面的成分。
对，我们从地球的角度看过去，这个恒星跟那个旁边绕的行星都太远了，恒星本身就是一个点。
嗯哼，
那我们拿光谱一看，把这个点的光色散开来以后，看到一个光谱，里面有吸收谱线，有什么样的东西？
嗯，
但是呢，当你明明知道它的行星走到前面以后啊。这个光谱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就是因为行星里面的大气在恒星从背后的光透过的时候产生了吸收。
是了，接下来就是李显龙宣布要捐出他的家薪，哎，不对，这是看错新闻了，还是在这新闻下边。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M106 星系神秘悬臂的解释。
M106 这个 M 是梅西尔的意思，
是我们讲过这个啊，
对。M 号有多少？110个天体吧，很精彩的。
是
那 M 一零六的星系呢？它从核心伸出来两个翅膀，不是翅膀，两个旋臂。
旋臂，
这个旋臂呢，大家以前早就找到了，好些年前找到了以后，到现在一直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后来才知道了，在这两个旋臂是因为星系核心射出来的喷流啊，撞到了盘面，加热了它的气体，
嗯，
形成了一个膨胀的一个很好玩的名词哈。叫做 cocoon 是茧，
嗯，
就是你春蚕做茧的那个茧。
我们看过那个科幻片大茧
啊，
在游泳池里头，老人院里游泳池里头，对，
也是、嗯、
是 cocoon
很多地方的天文里面叫 cocoon， 是因为当你是在一堆云气里面形成的恒星哈，
嗯，
那中间形成的恒星外面云气还包着，
是
这样的形态，我们就叫做 cocoon， 是一个茧。但这个形成的恒星了以后，哎，其实跟生物也很像啊。
嗯，
小东西从那个胚胎里孵出来了以后，再把旁边的蛋壳踢掉了。
嗯哼，
这个恒星本身就会有强烈的恒星风，
是
像太阳风一样，会把周遭的残存云气慢慢吹散。
嗯，
等到云气散失殆尽了以后呢，这个新出生的恒星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清楚的从这个 M 一零六星系的神秘悬臂来看一看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茧。
嗯。
好，假如我们现在就走到这个茧的附近，
嗯，
仔细的观察这个茧，
嗯，
你跟我描述一下这个茧到底多么大，这个环境如何，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用有限的工具能够观察或者去测量这个茧到底我们怎么认识它。
哦，这整个茧你要说多大，那恐怕是几光年的范围了，
也就像差不多一个星系，
不，星系十万光年，星系很大，十万光年。你看了里面一个恒星的形成哈，你一堆云气从一开始可能几光年的大小，
是
它慢慢慢慢收缩，但残存的云气还在四周，
嗯哼，
中央收缩的越来越厉害了，以后中间终于出来了，又会旋转，
嗯哼，
一边收缩一边旋转，整个云气慢慢变扁了，中间的太阳出现了，恒星出现了，
嗯，
旁边变扁的云气盘上面的行星就出现了，
是。
那这个太阳出现了以后，它的强烈辐射慢慢把云气吹散了。如果我们之后在旁边看的话，时间够长，
嗯，
你会看到云气慢慢散去，一个诞生的新星出现在面前了，新的恒星，
嗯。
但实际上呢，这些云气的密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到了外层是很低的，
嗯，是的。
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觉得远远看过去，哎，有一个茧在那个地方，
嗯，
接近了以后，
空的，
像空如无物，
是。
所以这是我觉得天文里很好玩的地方，
嗯，
看到的彗星彗发彗尾。
是，
那里面的密度低到你很难想象，
就是你要从非常非常非常远，几十光年以外
啊，
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个茧
啊。
但是你一再进去，宇宙是空的。
哎，
是好哲学啊！
我怎么我想一模一样的字，好哲学。
嗯，解开星系神秘红灰之谜，这个红色的光辉，可以谈一下吗？也是在大尺度上来看红灰吗？
星系本身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哈，
嗯，
那所谓星系红灰呢，它叫是 extended red emission， 就是延展性的红色辐射，在星系的盘面呢，在它附近呢，会发现有这些红色的星云，
嗯，
那这很好玩，那很可能是什么？是大分子，我们以前讲的多环芳香烃，也就是说，在宇宙里面。有些地方会有这些灰尘大分子啊，它是环状的碳氢化合物，很活跃。
嗯，
出现了以后呢，它结合在一起，被光照亮了以后，它会产生红色的。
是，
它发出光其实很多波段，但是因为红色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光。
嗯哼，
那这些大灰尘的分子，这些大分子的灰尘，其实结合在一起的形状结构各异其趣。所以今天要解开星系的红灰之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只不过。这个新闻只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哎，它是那些东西造成的，
是。好，那红灰到底是什么？这只是我们在眼睛上看到了红色的光，
我们观察看到星系会出来红色的光。
嗯，
那现在大家很努力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希望来描述。
是，
不过这个颜色其实也真的很好玩。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外星树叶，
嗯，对了，
外星的树叶不见得是绿色的，
哦，对啊。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绿的，但是到别的地方不一定。
那他说了，这我们地球上的植物光合作用，太阳光照在这个叶子表面，反射的是绿光。
嗯哼，
其他光都被吸收进去了，做光合作用了。
是，
绿光帮助不大，所以反射出来。所以你看到的是反射光。
嗯哼，
我们看到今天大春兄穿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红色的。
我每天都穿红色的，
可以不用洗。
我是红衫军，你忘了吗？对了，可是什么颜色都有吗？我说这个外星的植物。
对，他就看你那个母星啊，母恒星提供的能量在哪一个波段，
嗯，
然后他吸收那个波段里面的主要能量，
哦，
反射他用不到的东西。
是，
所以你很可能你在这个星星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在那个星星上叶子是蓝色、黄色的、红色的都有。
嗯，
哎，那很有意思哈。
那蓝色的也有吗？
蓝色的、绿色的啊，那这样大伙儿可以去不同的星球。
好，
对，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天文学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一部分。
嗯，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题目，还只有一分半钟了，能不能说得完啊？关于类太阳恒星死亡阶段的新思维，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想法。刚刚讲到你说那个红色啊，顺便提一下，据说火星上面的落日是紫色的，
哦，
所以以后这些我们年轻一代长出来了以后哈，成长了以后，能够到火星去观光、毕业旅行去那儿的话，
你经常拿的话想要骗我的孩子，虽然他对天文学现在越来越有兴趣了，不过将来要观光可能很难。你还有50秒钟，
类太阳没有，反正它是类太阳恒星哈，就像我们太阳一样。
嗯，
死亡的时候呢，不会经过超新星爆炸，而是把外层的云气散成了平行状星云。他现在只不过提出一个新的想法，
嗯，
说到底那个行星状星云里面各种各样的像硒酸盐什么的，
嗯，
它的透明粒子是怎么来的？
嗯，
那些粒子各种各样的元素是怎么产生的？所谓新思维。那这里面太多理论方面的东西了，
嗯，
咱们不多说，就知道有新的思维
就好。也就是说，类似太阳的这样的恒星，很可能它的最后的这个结局，不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
也还好，差不多大方向不变，
嗯，
只是细节上有了改变。 是这个只是科学家对细节的推估了、啊、修正了以前的想法。
嗯哼，
但真正的太阳的未来还是一样，51年以后，大伙儿慢慢等。最近有个电影说太阳马上就要到红巨星了，
对，不会这样。
我们同学看了电影回来说与理论不合。
幸亏有些成型的理论一直在支持着我们，很勇敢的照现在这个生活方式上活下去。
嗯，
不然每天睡不着觉，很痛苦的。
嗯。